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第十章五到十五节，亚述高傲自取灭亡。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其中的五到七节呢，让我们了解到亚述是上帝愤怒的棍，八到十一节亚述王高傲的宣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十二到十五节，其中十二节是上帝宣告将惩罚亚述的高傲，十三到十四节呢是亚述王高傲的宣称，以及最后十五节亚述只是上帝的棍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到十五节，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全了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他必说：我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和他眼目高傲的态度，因为他说：我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智慧的行事，因为我很聪明，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，抢夺了他们积蓄的财宝，并且我像个勇士般使他们的居民全都俯伏下来，我的手伸到列国的财宝那里，好像抓到鸟窝一样，我取得了全地，好像人拾起被弃的雀蛋，没有动翅膀的，没有张嘴的，也没有鸣叫的。斧头怎可以像用斧头砍木的人自夸呢？锯子怎可以像拉锯的人自大呢？好比棍能挥动那举起棍的，又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，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全了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他必说：我要惩罚亚述王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和他眼目高傲的态度。弟兄姐妹，这节圣经经文开始呢，转为散文的题材，是上帝在说话，但是使用的是第三人称，有别于第八到第十一节亚述王的第一人称。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说：我要惩罚，也就是要追讨的意思，因为亚述王所做的逾越了上帝限定的范围。亚述王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，这是一个很长的构词连名词的片语，言语抽象而非常的华丽，就好像是说亚述王喜欢用好大喜功的词汇。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他要临到亚述王的刑罚。那么亚述王非常的自大，他的眼目高傲是他的态度，虽然高傲但是外表亮丽，用心表示内心的骄傲，以眼来表达外在的表现，所以真是让我们看到骄傲是那败坏的源头与先兆。亚述王必定会因为他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来领受到上帝对他的管教。十三到十四节，因为他说：我靠着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行事，因为我很聪明， 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，抢夺了他们积蓄的财宝，并且我像个勇士般，使他们的居民全都俯伏下来。第十四节，我的手伸到列国的财宝那里，好像抓到鸟窝一样。我取得了全地，好像人拾起背弃的雀蛋，没有动翅膀的，没有张嘴的，也没有鸣叫的。弟兄姐妹，13到14节是亚述王再次被允许自述他自己的能力跟作为，因为他说是呼应前面第八节。在第13节当中，亚述王先夸口自己的本领，借此夸口自己的作为。第14节呢，则是用抓鸟的这个象喻来结尾。亚述王认为这一切的丰功伟业都是因为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，所夸口的竟是我的我的。他显然不明白真理的底蕴，亚述王也不明白真神上帝的权柄。他夸口说，我挪移了列国的地界。列国的地界，弟兄姐妹，乃是上帝所定的，任意挪移地界是要招惹上帝愤怒的。在旧约圣经当中几次提到不可任意挪移地界。那么亚述王他也觉得自己呢是个勇士，他说并且我像个勇士一般，使他们的居民全都俯伏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亚述认为自己非常的厉害，不断的夸口，但是似乎亚述王不知死活的夸口当中，以赛亚先知可能是暗讽亚述，他竟然敢跟上帝来争高，这也已经定了他的败亡。在第14节当中很有趣，运用捕捉小鸟的这个比喻，动词是找到，与手再次连用，呼应第10节。那么这个比喻显出捕捉是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容易，因为雀鸟并非像狮子一般的猛兽，如何能够跟人的手、人的双手来相比呢？亚述王似乎是更加夸口了，进一步变更为成为拾取鸟蛋一般的容易，甚至完全没有公鸟、母鸟的护卫跟反击。也可能是亚述王的残暴声明，他的大军未到以前，许多百姓已经逃之夭夭了。以赛亚先知列举了三个典型的有关鸟的反击，这个语言你会发现是非常生动的。这里说到没有翅膀的，没有张嘴的，没有鸣叫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其实亚述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傲自大，他高傲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取得全地就好像是捡起来那些被人丢弃的雀蛋，没有动翅膀的，没有张嘴的，没有鸣叫的，也就是说没有在那边有任何动作，也没有像鸟类这样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所以也没有把嘴巴给张开。这个描述运用了没有声，没有牙齿，没有摩擦声音，没有任何叫声，然而这些声音都不存在。这当然是亚述王的自夸，探手取国，好像进入到无人之地，列国都已经闭嘴不再讲任何的话了。15节，斧头怎可以像用斧头砍木的人自夸呢？锯子怎可以像拉锯的人自大呢？好比棍能挥动那举起棍的，又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一开头表明亚述仅仅是杖。那么在这节经文当中其实更多的比喻，让我们看到这亚述王的自夸到了何等的地步，亚述王的眼目高傲的态度到了何等的地步，亚述的夸口到底能否成立，谁才是家主，何者是工具，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亚述王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夸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从今天的圣经经文第十二节到十五节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宣告将惩罚亚述的高傲，以及亚述王又再次高傲的宣称，但是亚述只是上帝的棍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赛亚书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五节。其实从第十章的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节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亚述的高傲自取灭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以色列跟亚述受到审判的原因其实是非常相同的。以色列因为有骄傲自大的心，亚述呢则是有自大的心所结的果子，跟他眼目高傲的态度。弟兄姐妹，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，完全不把上帝当一回事，不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，而是一再的骄傲。骄傲的罪让人离弃上帝，在百姓跟外邦人中实在是一样的结果，所带来的审判也是相同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学习远离罪恶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自己何等渺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倚靠上帝是何等的重要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，有一颗受教的心，领受上帝宝贵真理的教导，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天天见证上帝的荣美，天天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。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让你我学习谦卑在上帝面前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和你一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希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中国，大部分的医院会要求病人购买挂号单，才能够看医生或得到治疗。然而不孝人士也借此制造了一个市场，囤积挂号单，然后以极高的加成价格出售给病人。这种挂号黄牛在中国是非法的，但在顶尖的医疗院所中却相当常见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公安单位加强抓弃挂号黄牛的非法行为，愿医疗院所以智慧调整挂号方式，愿中国的医疗体系不断改善，保障国人都能享有均等的医疗资源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